德国之声禁书选读，毛泽东的大饥荒，作者冯克，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。
第十八节，毁了工业。全国上下的工厂、铸造厂、车间、矿山和电厂都接到了越来越高的产量指标，完成指标的程度决定着奖励，总产值是决定一个工厂沉浮的神奇数字。正如人民公社的干部必须保证不断提高粮食数量，全国各地的工厂都力图在完成计划上互相超越。宣传机器每天播出产量记录，然后在黑板报和墙报上转载，家喻户晓。工厂车间里画着增长预测的图表，劳模的照片被放在光荣榜的玻璃框里。海报、星星、彩带和标语装饰着每一个车间的墙壁。落后分子在会上被点名，而超标的工人则受到表扬，其中一些到北京参加群英会，并受到主席本人接见。伴随着金属的融化声、干锅的铿锵声和蒸汽的呼啸声，从大喇叭中不断传来喧嚣的宣传和广播节目，以鼓励工人增加产量。由于红色工厂的最高目标是产量，所以往往不计成本。在负责工业的庞大的官僚机构中，从中央各级经济部门到工厂的职能部门，没有人能够完全跟踪从国外订购的设备的惊人数额。即使是周恩来，他这么热情地压榨农村吐出粮食以满足出口，似乎也无法有效地遏制机器的进口。企业向银行借钱，以不断地扩建风光的楼房和购买更多的设备。以洛阳矿山机械厂为例，每月欠银行的利息等于工厂的全部工资。但是，新设备一旦到来，立即遇到保养不善和胡乱对待。东德代表团1961年访问上海一个码头时，被进口物资和设备的状况吓了一跳。金属板材、管材和异形钢被放在户外生锈。武汉钢铁厂1958年9月大跃进中有毛泽东大张旗鼓的揭幕，也有类似的极不负责现象。六个西门子马丁炉1962年只有两个在满负荷运转。调查小组更详细的报告确认，材料、工具和机器无人负责，甚至有意损坏。例如，在石家庄钢铁公司，一半的发动机频频出故障，废品开始堆积。在洛阳，仅三个工厂就积累了超过2500吨的废金属。在沈阳，熔铜浆和镀镍电解液在废金属堆之间奔流。废品堆积不仅是由于原材料和物资分配不合理，也由于工厂领导故意允许违规操作以增加产量。根据一个审计检查组的报告，济南崭新的钢铁厂第一年就浪费了国家投资总额的1/5，即1240万元。他们在数百吨锰矿砂中掺沙子，终于不能使用，只能丢弃了事。在大家都认为努力提高生产水平而狂热工作的同时，品质不合格的商品开始堆积如山。盲目追求产量，产品的品质被忽视，很多工厂出了低劣商品，包括摇摇欲坠的房屋、摇摇晃晃的汽车、摆不稳的家具、有故障的电线和易碎的窗子。国家纪委发现，北京生产的钢铁中只有1/5是一级品，大部分是次品 或更次品，超过 20% 不合格。在河南，工厂生产的钢铁 50% 以上属于三等品或更次。大型钢铁厂生产的劣质材料在一系列相关产业中引起连锁反应。在鞍山钢铁厂，1957年生产的钢轨通常全部是一级品，但到了1960年只有三分之一达到标准。由于铁轨品质不达标，一些铁路路段无法承担繁忙的运输，不得不被关闭，有些则完全坍塌。伪劣商品不仅数量增加，而且相当一部分进入了社会。在河南，在1957年只有 0.25% 的不符合质量标准的水泥出厂，到1961年飙升至 5% 以上，大量的不合格材料被用于建筑。对河南开封的一项全面的工业调查发现一个更加惊人的结论，70%以上的出厂产品不合格。正如故障铁轨一样，弯曲的横梁和假水泥也危险地削弱了日常建筑的材料结构，劣质消费品成为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上海，闹钟随意响，出售的搪瓷盆表面有裂缝和气泡，半数的针织物和棉货是次品。在武汉，拉链卡住，刀是弯的，刀刃从农具上脱落。有时工厂为了削减成本，出厂的产品没有任何识别标签。在北京，出售的罐头肉有1/5是这样，有时标签是错误的，例如把猪肉误认为水果，导致大量货物腐烂。更令人担忧的问题是加工食品中的化学添加剂。在一年中，北京燃料厂出售了120吨专门作为食品添加剂的有害色素，其中许多都被禁止，例如苏丹黄。对品质控制不严，意味着污染的食品和药品被允许出厂，例如一批变质了的7800万瓶青霉素。在问题发现之前，已有1/3从上海一个药厂发出。毛不承认废品这个概念。世界上没有废品，假的废品就是乙的粮食。毛泽东可以不承认废品，但废品文化破坏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声誉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，1959年仅仅为了赔偿坏电池、坏鸡蛋、烂肉、假煤等等的金额就达到了2亿至3亿元。废品文化也波及军工产品。贺龙元帅的一份报告表明，不仅冲锋枪卡壳，在沈阳生产的19架喷气式战斗机也是次品。在908工厂，超过100000个防毒面具无法使用，负责核武器工程的聂荣臻抱怨无线设备和测量仪表被尘埃微粒污染，性能不可靠。即使是在绝密的工厂里，垃圾也随处可见，一点微风就可把宣传横幅上的灰尘吹到敏感设备上。美国人怀疑我们搞导弹，因为中国人太脏，搞不出精密仪器。工人的生活条件恶劣，大量的进口机器旨在助推国家前进，耀眼的新厂从钢铁厂和水泥厂到炼油厂都从苏联和东欧进口，但是很少投资于普通工人和他们家人的住房和伙食。尽管工人队伍随着数百万来自农村的劳动力而膨胀。以山东省会济南的钢铁厂为例，它成立于1958年大跃进高潮中，有最先进的技术设备，应该是工人们的天堂。 但条件迅速恶化，厕所不够，工人只好直接随地大小便。污秽和恶臭弥漫着工厂，石子和疥疮到处可见。厂里乱七八糟，打架经常发生，窗户被打碎，门被砸坏。动物界的弱肉强食的秩序建立起来了，最强横的人抢占宿舍里最好的床位，恐惧普遍存在，尤其在妇女中，他们常常被当地干部在他们的办公室或宿舍里戏弄、侮辱和虐待，有时在工厂地上当着其他工人的面，他们不敢单独睡觉或外出。南京也有类似的情形。1960年，工会组织调查钢铁和煤矿工人的生活，发现肮脏的食堂发生虫灾和鼠灾，排队很长。在灵山煤矿，一个食堂窗口有上千名工人排队。由于食堂只开放一个小时，工人们吵架争空间，有时动拳头。在官塘煤矿，迟到的矿工没有饭吃，不得不空着肚子下井值长达10小时的班。宿舍很拥挤，平均每个工人只有1至1.5平方米的空间，有些工人睡在两床之间的甲板上或靠着柱子睡，许多轮班睡合用一张床。稻草屋顶漏水，迫使一些工人不断移动他们的上下铺，也有些人睡在伞下，防护设备或者缺乏或者完全不够。许多矿工没有鞋子，只好赤脚下井，有些露天采矿的工人在下雨时被淋湿，外衣浸透了水。宿舍里没有毯子，湿度如此之高，衣服从来不会全干。有些在高炉前工作的钢铁工人因为没有鞋而烧了脚。再往南，在亚热带的广州，宿舍如此拥挤，上下铺为每位工人提供的空间不超过0.5平方米。建筑工地的情况很恶劣，雨季炎热潮湿，微菌像皮疹一样蔓延，感染衣服和被褥。湿度如此之高，有些设备被形容为池塘，墙壁滴下的水在地上形成水坑。在韶关附近的曲仁煤矿，工人用坑木做家具或烧火取暖，1/7的工人得了肺病，原因是吸入尘埃微粒，因为没有任何防护面罩。北方的情况并不更好，在首都，工会组织对4家工厂的一个详细调查表明，工人的数量是大跃进前的4倍，而宿舍面积未能相应增加。在丰台区长辛店铁路工厂，每个工人分到的驻地只有0.5平方米多。全北京范围内，到处有工人睡在储藏室、图书馆，甚至防空洞，经常是3层床。
德国之声禁书选读。
他们挤得像沙丁鱼一样，晚上都没有空间翻身，连进出门工人也得排队，厕所总是有人在用，而且经常堵塞，很多人把粪便拉在报纸上，然后扔出窗外。多数工厂提供不了足够的暖气，调查了4家企业，有一家在1958至1959年严冬根本没有暖气，工人只好用小炉子烧煤球取暖，导致数人煤气中毒死亡。流感很普遍，垃圾到处积累，盗窃的情况经常发生。欺凌问题猖獗，特别是对待新来的员工。在琉璃河水泥厂， 为1000人建造的三个食堂供超过5700工人用。年龄较大的工人被急于插队的年轻人挤到一边，他们许多人只能吃到冷饭。一年后，类似的调查发现一些变化。这一次，流氓行为取自苏联刑法的一种刑事行为，范围广阔，包括粗言秽语、破坏财产和非法性行为，在宿舍变得常见。工人们依仗强力和影响力争夺更好的床位，为朋友和家人找住的地方，而无视已经拥挤的状况。到1961年，北京有达到一半的劳动力得了激进性水肿，职业病普遍，大约4万名工人被暴露在粉尘中。市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估计，1/10的工人得了慢性病，实际情况可能更糟。许多大跃进期间开张的新工厂被形容为民办而不是国营，他们的表现不是更好，大多数是在从民众手里没收的楼房中匆匆建成，质量很差，不能用作工业生产。南京的一个化工车间有275名工人，是在一家住宅中建成的，屋顶是竹子，油漆从泥墙上剥落。放射性废物渗透角落和缝隙，堆积在休息室的地上，或放在开口的大桶中，然后再经过风雨传播。工人得了喉鼻过敏，由于他们本来应该穿戴的防护设备被不正确使用。口罩和手套往往内外反穿，没有进行彻底清洗就被带到宿舍。77名受到医检的女工中，8人怀孕或哺乳，她们每天都得接触放射性物质几个小时，冬天没有淋浴。这不是一个孤立的例子，在鼓楼区28个民办工厂中，垃圾随处可见，没有通风设备，许多工人是在大跃进期间加入的妇女，大多数人没有工作经验，得到极少的防护设备，有的只戴草帽，接触化学成分和粉尘，往往造成红眼睛、头痛、瘙痒和皮疹。一些妇女的鼻子中间的软骨由于长期吸入化学品而消失。即使在隆冬，锅炉附近的温度也有摄氏38至46度，中暑经常发生。在对南京一家生产电子管的工厂的450名妇女进行的健康检查表明，超过1/3没有月经，这是营养不良的症状。在南京化工厂，1/4有结核病，而1/2患低血压，1/半有蛔虫。不管生活条件有多糟糕，工人比起种粮给他们吃的农民还是要好得多。但很少有人能够养家糊口或者寄钱给他们的农村家里。他们的薪水因通胀而变得微不足道，买了食品就没有了，而食品又非买不可，以补充他们在食堂领到的微薄的口粮。在石家庄钢铁公司，工人用1/4的工资买食物。在南京，许多工人不得不借钱，欠下30至200元的债务。由于大部分工人薪水微薄，这些债务几乎是毁灭性。一个3级工每月工资43元，而一个5口之家仅仅食物的花销就是46元。食堂省不下钱，那里往往至此价贵，但很少有人能够上升到3级工。大部分人的工资介于每月12.7至22元。在民办的较贫困的工厂， 三分之一以上的劳动力的月工资不到十元，许多人不得不借钱或典当仅有的个人物品，在夏天卖掉备用衣服，然后冬天到了只好冻得发抖。随后而来的是医疗费，工人往往要自付。于1960年对北京一家化工厂的仔细观察发现，数百名工人因为医疗而欠下债务。重庆田照顾他生病的妻子，在他去世时欠下1700元。他被带到法庭，并被要求每月还债20元，使他只剩下40元度日。他是一个出色的工人，许多人还没有他那么高的级别，结果被医疗费用为了医治骇人听闻的职业病压垮了。计划经济有其内在的问题，失控的成本、巨大的浪费、品质的缺陷、掐脖子的运输、可悲的劳动纪律，大多数工厂的业绩令人泄气。现在国家计划所制造的财政泥沼中是难以计算实际成本的，会计师不仅捏造数据，有时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处理款项。在南京，约40家大企业总共只有14名会计师，其中只有6人能够记录钱款的去向。许多工厂甚至没有一本出纳日志，人们对所发生的费用根本不了解。但有些近似的例子可以表明破坏程度。以钢材为例，基本上是用碳和硬化金属对铁进行强化。在湖南，2.2吨的铁被用来生产1吨钢材，这意味着巨大的浪费。制造每吨钢的成本是1226元，而出售的时候按国家规定的价格是250元，也就是说，每生产一吨就得亏损近1000元。1959年，全省每月在钢材上的损失约400万元人民币。比较起来，石家庄的技术先进的工厂和高炉在生产钢材方面更有成本效益。成立于1957年的石家庄钢铁厂在大跃进前是盈利企业，但成本的飙升很快使之陷于亏损。1958年，一吨钢材成本112元，该厂的盈利约1600万元。1959年，每吨成本上升至154元，使该厂亏损2300万元。随后在1960年，成本每吨172元，损失超过4000万元。那时该工厂依赖于来自遥远的海南岛的矿山的各种劣质铁矿石。亏损增加导致产量下降，在数年的惊人增长后，经济于1961年进入了严重的衰退。煤炭，现代工业的燃料供应枯竭，在煤矿设备在大跃进期间超负荷运转，以致大部分有问题。新机器的寿命往往不到半年，因为在其中使用了低档脆钢。矿工也成群离开，他们厌烦了成本高涨的食品和住房，以及基本生活资料如肥皂、工作服和橡胶鞋的短缺。即使煤被搬出矿井，也运不出去，大部分仍然堆积闲置。广东省的4大煤矿在1959年生产了约170万吨煤炭，但运走的不到100万吨。在甘肃，张仲良的激进领导层确保了煤炭产量由1958年的150万吨飞速增长到1960年的730万吨，用尽了人力，但由于汽油耗尽，大约200万吨被遗弃在矿井中。 由于煤炭产量急剧下降，全国各地工厂停产。因为缺乏电力，1960年12月在上海的中国机器厂的工作量只有三分之一。国棉一厂有2000名工人整天闲着。1961年头半年，计划运往上海的煤下降了15%，而且调整后的指标仍有三分之一未实际交付。该市重工业需要的近一半的铁和木材也不见踪影。由于上海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中心，国家计划给它以最优先的保证。其他地方的情况更糟，经济失去了控制。在广东的重工业城市韶关，在1961年夏天对32个国有企业的调查表明了生产暴跌。1960年的肥皂产量比上年下降了52%，砖下降53%，生铁下降80%，火柴下降36%，皮鞋下降65%。鞋厂每个工人每天只生产一双鞋，而大跃进前是3双鞋。这些数据仅指产量，其中在1957年至1960年期间翻了1倍多，而在随后2年又减少1半。如果这种重数量轻品质的成本被计算出来，会看到巨大的灾难，与国家计划的野心正好相反。但是工厂不会倒闭，倒闭是一种和繁荣与萧条的周期有关的资本主义现象，而计划经济的目的是要避免这种现象。
德国之声禁书选读，毛泽东的大饥荒，作者冯克，由新世纪出版社授权播出。